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五章一到六节。在这六节经文中，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今天我借着这一段圣经想给大家分享两个重点。第一点，摩西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要求以色列人第一要听，当然这听就应当是留心听，带着祷告的心听或者读。第二就是学习，就是要不断的研究探讨，对圣经要有正确的理解。第三，不单单理解，并且还要谨守遵行。这谨守遵行也就是前面我给大家所讲过的，带着爱上帝的心，为爱上帝的缘故而看守守护他的律法。既然这一个看守守护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来看守与守护的，因此这律法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照着生活去遵行。当然这一个动机一定是为爱上帝而爱他的律法，看护他的律法，遵行他的律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到20节就这么讲，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揣摩揣摩，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律法。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在19节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那意思就是不仅仅废掉这诫命，并且还教训人废掉诫命，这是不是就是指着那些反律主义者所讲的？我们虽不说所有的反律主义者都不得救，但是根据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反律主义者在天国成为最小的。如果说是最小的，也许说得救不得救，近乎于得救与不得救间，很难确定。所以这是主耶稣对反律主义者所给的一个评论。对于律法主义的教导，当然我们知道律法主义的代表就是法利赛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第3节论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这样教导犹太人，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就表明所谓的律法主义只是在教导一套理论，他并不能够效法基督为爱上帝而遵行神的律法。正如那少年官所说的，他在主耶稣面前自夸说：“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既然我们知道律法主义者遵行律法并不是为爱上帝而遵行的，当少年官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主耶稣怎么样来检验他呢？主耶稣说：“好，那你接下来就去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那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如果他不能够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岂能说 他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了吗？既然没有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怎么能够说遵行了这一切的诫命呢？并且主耶稣说，然后来跟从我。如果不能够跟从主，怎么能够说爱主呢？可见他既不能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也不能跟从主，就证明了他遵守律法完全是律法主义者那一套，是为爱自己而爱律法，为爱自己而守律法所禁止的，并没有为爱上帝遵行律法所吩咐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在马太福音5章20节，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再想一想，我们如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那绝对不是放纵主义能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是真正跟随基督的福音主义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正如在19节的后半句所讲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法利赛人是仅仅教导别人遵行，自己不能遵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去教导人遵行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亲身经历去实践。只有经过了实践，经历了主的恩典，他才知道唯独靠着主才能够行在律法中。只有那些因信与主联合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被圣灵除去实心换上肉心，并且将这律法写在人心板上的人，他才能够遵行律法，又教训人遵行。然而谁是那完完全全遵行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呢？唯独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完完全全遵行了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所以他在天国成为大的，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而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天国的子民，就可以因着与主联合而效法基督。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遵行诫命，完全的教训人遵行，但是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道上开始了成圣的生活。所以在申命记5章1节，摩西就说，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这个听就是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以爱上帝的心听他的律法。第二，谦卑的学习。这一个学习不仅仅是在学习律法的字句条文，而是效法基督。只有带着祷告的心，为爱上帝的心听他的律法，只有以效法基督的心学基督、学律法的人，才能够跟从基督，谨守遵行他的律法。第二点，也就是第2节、第3节，让我们看到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既然知道在何烈山立约是第一代以色列人，然而摩西在这里说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为什么这里用到我们呢？如果反律主义者或者律法主义者，他都不能够理解这字面的意思，为什么说是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唯独那因信与主联合的人，领受了主恩典的人，不从字面意思看，而是能够从经意中看到，因为以色列人所预表的乃是历世历代那些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神在何烈山，也就是出埃及记19章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就是与历世历代所有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第3节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为什么说是存活之人呢？意思就是指着，从这字面的意思 背后来看他的经意，这里所说的存活之人，就是指着在上帝面前有神儿子生命的人所立的。如果能够从这属灵的经意来看的话，那我们就知道神在何烈山所立的约，那是与什么样的人立的，你就能够找到他所立的这约是不是跟你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这约不是跟第一代以色列人立的，乃是与真正的因信与主联合的人立的，那就表明这约乃是指导那些重生得救的人如何过效法基督的生活，是给了这样一个指导性原则。在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里的立约在原文当中意思是切约，意思是用刀砍劈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约乃叫切约，被刀切开的约。当说到切约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想到创世纪第15章7到21节，因为在那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15章7节他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窝儿，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么神在何烈山立约怎么说的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如果我们不是特别抠字眼的话，如果能够看到字里行间背后的经意，那么创世纪15章7节与出埃及记20章的第2节那意思就是一模一样，这通通都叫做恩典之约。然后在创世纪第15章，神吩咐亚伯拉罕让他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然后把它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然后等到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接下来在创世纪15章13、14、16这三节经文中，上帝启示了最重要的信息。创世纪15章13、14、16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16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上帝将这立约的应许告诉亚伯拉罕之后，然后17节才让我们看到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就是切约。这切约的意思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乃是被切的约，意思就是谁要是违背了这约，就要用刀把它劈成两半，然后从火里经过把它烧了，表明被约在上帝眼中来看这罪是何等的大。不过上帝以这种方式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不仅仅是对恩典之约中的约民这样的要求，其实在这约中他更是对自己的要求，因为这一个条件乃是立约双方都应当遵守的。那意思就是当上帝以这样的方式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背了约也要如此。所以当上帝与选民立了这恩典之约，他也守着恩典之约，并且他是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与他的选民立了这恩典之约，他也成就这恩典之约。现在当我们读到申命记第5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摩西与第二代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抹亚平原所讲的话。 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的，在申命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他的应许即将成就。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就是在埃及。接下来，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我们看到这事已经成就，这历史的见证就是向我们在言说上帝乃是信实守约的上帝。接下来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此地是什么地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为什么要四百年才让他们回来居住在这地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当上帝预备了这四百年，一方面是要预备他的百姓，直到他们发展成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同时也是给亚摩利人、迦南第七族的人，给他们四百年悔改的机会。现在当四百年满了，神的应许的时间到了，同时亚摩利人的罪孽也满盈，因为上帝将要向他们发怒，要把这地从他们手中夺回来赐给他的选民。那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创世纪十五章第十六节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四百年后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可是到了申命记第五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却向他们重审了西乃之约，并且借着西乃之约的十条诫命跟他们讲了详细的生活应用原则，并且在这里借着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清楚地说，你们要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那么这里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你只有遵行上帝的这些律例典章才能够在迦南地生活，如果不能够遵行这律例典章，你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一样。那这样就让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与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教导，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发生了字面意思的冲突。因为创世纪是应许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白白的，好像在申命记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长久居住在迦南地乃是有条件的，这样神的应许与上帝的律法是对立的、冲突的吗？既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与借着摩西立西乃之约都是属于恩典之约，那么神的应许与他的律法是否对立与冲突呢？保罗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论到这事，他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奔乎律法就不奔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奔乎律法了。我们在这里先不详细讲解加拉太书，但我们引用这一段圣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于430年后又借着摩西赐下律法。请问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清楚地说道，断乎不是。 如果律法与神的应许并不反对，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应许与律法呢？假如果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你早上对你的孩子这么说，你认真的写作业，12点我会给你10块钱，这就是一个白白的应许。等到12点，如果你没有给这孩子10块钱，这孩子就会说，你这个做父亲的说话不算数，因为你早上对我说12点要给我10块钱的，现在已经12点了，你没有给我10块钱，那你就是欠我10块钱。要么就说父亲说话不算数，要么就说父亲欠他10块钱。但实际上，父亲应许给孩子10块钱，即使不给也不欠孩子的。如果给了这10块钱呢，是父亲的恩典，应当感恩才对。然而自亚当堕落以来，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往往对于别人白白应许的恩典并不看作是恩典。如果把这应许给他，他就好像是自己该得一样，然后就说，你说话算数不食言，说给就给，一边嘴里面会说谢谢你，但心里面却说算你说话算数，似乎自己拿到的这10块钱是该得的一样。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在亚当里堕落的罪性而有的罪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罪玷污，不是活在自己的私欲中，活在罪中的话，那么对于上帝所应许的，如果得着了，他就能够无比的感恩，因为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如果对方不给，他也不会说对方欠，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给，他也本身不欠我们的。所以如何能够让人正确的认识应许的恩典呢？那就是不给不能说欠，给了就应当发自内心的无比的感恩呢，让人对应许有正确的认识呢。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当早上对孩子说好好写作业，中午12点我给你10块钱，这就是一个应许。然后等到10点钟再来对孩子说，好好写作业，12点作业写完了给你10块钱。等到12点再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作业没写完，他必然知道我不该得那10块钱，因为我作业没有写完。然而当父亲把这10块钱给了孩子之后呢，他一定会这么认为，这是我不该得的。你怎么知道不该得呢？因为根据律法，我没有照着律法生活，所以我是个罪人，我不该得着恩典。你不该得着恩典，为什么上帝把这恩典给你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白白的恩典。因此什么叫做恩典呢？根据律法，我不配得不该得的，然而我得到了，那就是恩典。但是上帝为什么把这恩典给我们呢？不是照着律法，因为照着律法我们都是该定罪该死该灭亡的，然而他把这恩典给我们，乃是照着他与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启示应许给我们的。因此应许与律法并不反对，律法不但不废掉应许，反而坚固应许，使人真正的认识什么是应许的恩典，让人能够真的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不配得也不应该得您恩典的人。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我们只配下地狱，然而我们该下的地狱你没有让我们下，我们该受的刑罚你没有让我们受，而是把这刑罚地狱都加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替我们受了鞭伤，他替我们受了刑罚，他替我们受了地狱般的痛苦，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他也为我们完完全全行了律法，赢得了公义。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使我们今天凭着 你在基督耶稣里所应许我们的，将这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求你叫我们深深的认识到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好让我们因着聆听你的道，认识基督，以至于认识基督使我们越发过感恩的生活，行在你在律法中所吩咐我们的成圣之路上，叫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过感恩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5:7-21，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